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就是我们三股教会啊，我们在传福音的使命上啊，算是相当努力的啊。啊，可能我们啊，福音主宣道者同工不一定认同哈、啊，啊，但是呢，啊，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福音上面，我们是挺出力的。看一下，你认为你觉得是我说的对的，举一下手好吗？我是学上一次那个讲人的啊，这样你就与我们同在。他说啊，好，谢谢。我们固定每个星期五啊有福音班。然后我们的主日学一直每一季都开放有这个牧道班啊，所以我鼓励当中里面你没还没信的哈、啊，或者说没有你邀请啊那些新朋友去参加哈、啊。然后呢，我们常常不断的有被邀请到教会来聚会的人，然后我们带领啊觉志哈、啊、跟受浸的人，真的历年来是挺多人的。啊，然后我们也有参与这种短宣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福音上面是由真的是尽我们的所能去做。基本上面哈、福音的使命可以说是分两大类啊。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哪里呢？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第28章，耶稣那边颁布了一个大使命啊，我们都会背这个经句的，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呢，这一段好像给一种的感觉是要去，出去，使哈、啊，是要用办法哈、啊，用带领的方式使人成为主的门徒。那这一种的一般称为是国际宣教，啊，国际性的一个宣教行动。但是，福音不是只有这样的，一般比较忽略的是第二类。那第二类是什么呢？我称它是那种像撒玛利亚妇人那种生命当中的小见证。因为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当这个妇人醒悟了，面前那个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他就放下了那个水罐子，跑到自己的城里面，然后就向人来说我碰到弥赛亚。然后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然后圣经解释说是因为那妇人的见证。这一种才是真正叫做本地福音啊，这种是个人生命的见证，那也是传福音。他不一定是出去宣教的，但是他在自己的本位上他有生命的见证。请大家注意哦，本地福音工作不只是到处派一下单张，举办各种的节目、讲座、活动，邀请人到教会来参加，节庆的时候可能去报一下佳音，偶尔出去探访，不是。本地福音更重要的是做主的见证。那在使徒行传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其实已经给了耶稣给了门徒这一种宣教的一种的模式。我们都知道那边说是要从本地耶路撒冷开始，到外地啊，到了犹大全地，一直到了地极，做什么？耶稣说做我的见证啊。所以宣教的工作是从本地或是从个人的见证来开始的。因此啊，基督徒最有力的见证不是用口跟人家讲解福音。我们很容易把人家招引这边，然后就给他一套一套的道理，这个讲解福音是一回事情，更重要是要让人从你身上看到福音。福音就像你所传的那么伟大吗？啊，耶稣就你所说的这个有爱吗？啊， 意思是说这个要成为光啊，所以他不是只要听你讲的或是看你所给他的刊物，他要看到你，那个就是无可推卸的传福音方法。所以怎么样在我们生活环境中，如果是家庭主妇，在我们的邻居，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教会，让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现在大家都很熟悉 Rick Warren 牧师啊，标杆人生的作者，他的书里面就有一句名言，他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我们可以做一个世界级的基督徒，或是可以做一个属世界的基督徒。 We can either be a world class number one the Christian or a worldly Christian。 一种是影响世界带领着世界走的基督徒，一种呢是被世界影响跟着世界走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认为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我们究竟是在影响周围的人，还是被周围的人影响？你认为在你的生活的圈子里面，你是带领着别人朝见光，还是是别人把你带离开主，朝见这个世界里面去？我们自己想一想。美国的一个大慈善家叫做 Elihu Burritt，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这个世界而不增添或是烧减全人类快乐的总和，不论是当时代还是说随后的人类。意思说你一个人生下来不会是 neutral 的，你要么就是成为好的影响，你要么就是成为坏的影响。同样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意或无意，正面或负面，我们都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 influence the world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deliberately or unconsciously。 说到影响力，圣经记载了耶稣就用两个比喻来形容基督徒怎么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基督徒怎么能够发挥出我们的影响力，基督徒怎么样向这个世界来见证。那我们继续翻到我们的圣经，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马太福音第五章呢，我们最熟悉就是前面那一段登山宝训啊，清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所有的这种的温柔人有福，我们都知道。那为什么耶稣先讲这个八福呢？这个八福头一到十二节主要是讲到天国子民应该有的那种内在的品格。所以基督徒应该是温柔的，基督徒应该是清心的，基督徒应该是虚心的等等。然后讲完这个以后呢，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就从13到16节，突然之间他就换了一个题目，就讲到说我们要思想里面要做盐做光。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讲到你内在的品格就应该有外在的影响力，你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就应该有这一个的推动力，使周围的那些环境变得好像你里面一样。这个就是登山宝训最重要的精华，不是停到前面让你自己得福而已，你的福分要去源流给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继续下去之前，我们先来祷告。父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读你的话语。你在世界上面有许多的教导，主啊，让我们读到的真是读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果效，以致我们不是做一个头脑发达的基督徒，让我们的心也扩大，大的程度可以容纳这个世界。主啊，求你用这样的话今天在勉励我们当中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让我们的心集中在你面前，不被世事烦扰，让我们专心像玛利亚一样渴望你的道。愿主与我们亲近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可能先要问，为什么耶稣要把信徒比作盐，比作光？然后我们如果是盐是光，我们又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盐做光呢？那盐跟光，我们首先要去谈论他们的特性啊。我们来看这个盐吧啊，盐有什么功能？盐有什么特性？那我自己是读生物的，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读科学。科学家估计啊，这个全球的海洋啊，那水里面啊，如果把那个盐都能够提炼出来啊，总共呢有5亿吨，不是5亿吨呢、啊，五亿应该是5兆，对吗？5兆，那对我们来讲，那是天文数字，根本就是听过兆。有多少呢？如果用一个比方让大家有一点概念，就是说，假如啊，我们有这个本领，把所有的盐从海里面啊提出来，然后呢铺在这个地球的那个陆地上面哈、啊，那如果铺到这个地球的陆地上面，那个表面可以建立一个150米高的盐墙。那是很多很多的盐，好，那为什么上帝要造那么多的盐呢？因为他知道盐呢、啊，对人的生存、人的生命跟这个世界的功用和价值。好，我们人体里面大概有5到7个盎司的盐分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像我这样什么都高的哈，除了智商哈，那。那种呢就是啊不能够吃太多的盐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盐太低也产生问题的。因为呢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盐，我们的肌肉啊是不能够正常收缩的，我们里面的血液哈、啊、也不能够正常的循环的啊。你知道当我们一直不断流汗到一个程度啊，你会失去不单只是水分，你会失去身上的盐。啊，我记得我去那个圣地里面进修的时候，哇，我们不是什么坐旅游车到了什么，我们都是爬上那个塔博山，然后从那边这样爬下来，上耶利哥这样下来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下来那个暑假，简直是这个汗流满脸，简直这个就是整个人都是湿。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看看我们同学，看看你，所有的衣服都是有。都白白现了，然后我们一擦全部吐出来都是盐呢，因为你身上里面那个汗带出来那个盐呢，所以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非常热的天气，人家要带那个盐片来补充体力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盐都是不好的啊，盐太多使人口渴，但是盐太少，它会造成人生命的那种的威胁。有一个大概你们不知道的，就是古时候啊，那些的罗马人，他给那些的兵丁啊给出，有时候他给你的那个回馈是什么呢？就是把食盐给他。OK， 因为不像我们今天讲发什么薪金啊，他就是好就把盐给你，就做你的薪金。这个盐呢、啊，就叫做 salarium。就是我们今天 salary 啊的原文啊，所以你就知道啊，所以这个是多么 basic 基本人生命里面的这种需要。那有人做过统计，就是说盐呢，差不多它的功能超过14000种啊。那但是无论有那么多，主要就是有4大类。头一类呢，就是调味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了哈。所以在食物里面呢、啊，你加了一点点盐，那个味道就好很多了，对吗？啊，所以呢，我有时候喝个汤或者没味哈、啊，自己就偷偷那边撒点盐，因为第一就怕那个煮菜的人觉得哎，好像你不尊重他的食物这样。其实有时候太缺了，你要放一点盐进去，那个口感就很好了。在旧约有。以色列人如果要献这个素祭啊，对啊，像面粉之类，他们要在里面啊加盐。上帝说你的祭物里面加一点盐混进去。保罗在新约里面把这个盐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我们基督徒讲话要带着和气啊， 然后他说好像用盐调和了，就是出来的时候觉得是腌制过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盐呢、啊、就有这种调和的这种的功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想基督徒的存在应该使我们的家庭，使我们的工作环境，使教会，使我们的社区有味道，或者是有色彩。啊，我们的出现是调和那个地方的。我们的出现应该带给人家一种温暖，一种和平，一种的欢乐，一种的希望，就好像是使人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啊，这个是神要我们行出来的一个的功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问我们的人际关系如何，我相信你会察觉到你在家在工你的出现是给人家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我们就出现是人见人怕，都要避开他，或者说背后里面偷偷说那我想出了点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的人看到我们是鬼见愁呢，啊，还是人家看到就说哇人见人爱，还是这个是人之患，避开避开。我有一次在那个沃尔玛去买东西，碰到我们某会的一个姐妹，啊，出了名的是挺出名的了 ，OK。然后因为可能好久没有见面，她可能认不出来，但是我绝对认得她。那么出名的人怎么可能不认得她呢？啊！然后呢，我们就排队，我买我的东西，他买他的东西，然后还有人排队买东西。那其实呢，我知道我后面跟着就是一个白人了。然后呢，这个姐妹也跟着来。然后呢，我买完我的东西了哈。那我准备转身去另外一个地方买别的。然后呢，他就一马当先就插队插在前面。然后呢，就跟那个人说 ：“I'm first。”然后那个白人就说：“他说奇怪，我明明站在这个人的后面的 ，No, I'm here first。”哇！我掉头就走了，我觉得太丢脸了。他还曾经读过神学的，那我就觉得说哈，这样的人哇，你看到他你就想防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察觉到吗？没有的话，你问问你旁边的人。我出现你是很怕啊！你问问你的太太，你问问你的同事，这样。这个是很最……那你要来教会的嘛？你也参加教会，你也传福音的。那请问你给人是什么样一种的感觉？那盐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啊？杀菌防腐啊！以前人没有冰箱啊，没有这种冷冻的系统，所以呢，食物很容易坏。那你怎么样去使它能够保存久一点呢？你就上面是撒盐，对吗？啊，所以腌哈，以前的做很多东西都是像韩国很多地方为什么很多泡菜，就是因为国家穷啊，所以呢，你很多东西就要腌制过，它就可以放久一点。那盐一进去，那水分就没有了，所以呢，那个细菌是不容易滋生增长的。旧约以西结那边啊提到说。如果刚出生的婴儿你除了要用金水来洗他，他说还要在他身上摸盐，说你知道什么就是最典型古老的杀菌方法。那我每次伤风感冒的先兆就什么就是喉咙不舒服哈，因为这个器官的是最容易受感染的。所以呢我就马上呢，因为我们常要讲到叫主日学领事班的这个喉咙呢就是最重要的了，所以立刻就要加点盐温水，就是早晚呢漱口漱口漱口。那如果就马上去做的话，做几天，那其实那个症状会减轻啊，发病时间也会缩短啊。我也建议大家这样去试试看啊。那盐有这个防腐的作用，今天世界人是不要神的，今天的人是对抗真理的，今天的人道德是败坏的。这个就是腐朽。那我们做基督徒有没有 一些实际的行动来阻止这种道德的败落，或者说道德的继续的恶化呢？我们有没有真是在必要的时候站起来，要为真理来挺身而出？我们不容让这个罪这样呢渗透我们的家啊，来渗透我们的社区，来扰乱我们的下一代。今天我们对这个同性恋的这种的猖獗，对这种大麻的这个合法化，我们做出什么样的一种反应？我们有没有为这些的事情也在神面前来祷告，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呢？很多年前，1989年吧，我去盐湖城啊，这个摩门教的大本营那边观摩，第一次去那个，我非常 impress 啊，因为那个摩门教堂就是那么建起来，周围的啊其实都是空旷的，然后呢，好像所有这个城市都围着这个摩门教来建的这样，然后啊，教堂附近几条街一个酒吧都找不到。而且礼拜天商店全部都是关门的，不做生意的，就是好像礼拜天只做一件事情。我想今天光景可能不一样了，我也好久没有再去那边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想想我们很多基督徒礼拜天还干什么？我们虽然不守安息日，但是是主日啊，我们有时候特忙啊，忙着工作，忙着学习，忙着娱乐，有些忙着做生意。哎呀，我们的作用是什么？今天是世界影响我们，还是我们在影响世界？盐的另外一个作用是消毒啊，疗伤。以前的医药不发达嘛，如果你受了伤，割了伤，擦伤，你通常呢就会在伤口伤中里面啊抹一点点的盐，或是说是用盐水来清洗一下。那蛀牙，牙齿疼哈、啊，那其实也要用盐水来漱口，甚至倒一点盐在那个这个牙龈的旁边，其实会止血，也会消肿的。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如果身体受伤，我们就去找医生了。但是很多人的心灵是受伤的，很多人长期压抑啊，很多人有这一种的忧郁症。那不知道能否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可不可以得到一点点的帮助呢？很多人的家庭破碎，精神破碎，也许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机会，也是使这些的人去到耶稣的面前得些医治啊。盐还有另外一个作用，第四类的作用就是融化。今天在很多下雪啊的地方，公路局都会久不久就派人就去撒盐。为什么？盐一进去，那个冰雪融化就变成水，那马路就会比较安全一点。世上的人呢，都是没有需要的，不要到上帝面前。那是往往基督徒就是一点点的小举动，我们一个小善心，我们一点点的爱心，其实就着眼什么呢？就是把人的心灵这样柔软下来，把人刚硬抗拒的心慢慢封闭的打开。我们让人得着一点的鼓励，使他对耶稣打开的心门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做的。那是盐，圣耶稣说，我们不但是做盐，我们也做光。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下光的这种功能。那我们读科学都知道，光跟盐的特性跟功能都不一样的。那盐呢，很清楚，它是一种substance， 它是一种物体哈。那然后它是属于什么？它属于静态的。光就不同了，光是一个 particle， 它是一个能源。那然后光是动态的啊，所以是很有力的哈。 那一般来说光的功用有三方面，像盐有四方面，光的功用有三方面。第一，光最明显就是驱走黑暗。本来房间是乌漆麻黑的，你一开灯啊，就亮起来了。所以基督徒，圣经形容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啊，我们是离开这个黑暗的角度，进入这个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出现，照理是应该带给世界光明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本身是不可以发光的，对吗？我们的荣耀都是反射神的荣耀，所以呢，有人形容基督徒像一面镜子，而镜子本身是不发亮的，镜子就是对着那个光源，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光源呢，就反射到他要反射的地方。有人说，基督又好像是什么手电筒，那手电筒的话本身呢，是不能够发亮的，那手电筒怎么发亮呢？你要给它电池，那个电池呢，就是它的能源，啊，电池一进去了，手电筒就会亮，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能源就是耶稣基督了，只有他使我们能够有这个本领发亮。所以诗篇啊，诗人啊，在34篇第五节上面说，凡仰望他的就必有荣光。说如果我们今天要为主发光，我们就多多仰望耶稣基督。啊，光的另外一种作用呢，就是什么？就是铺路，铺路什么？铺路瑕疵。有时候黑的你都不会发现这个有多脏，但是如果一亮你就知道好脏哦。很多事情是隐藏的，不为人所知的，不是在明处，是在暗处的，但是光一来，里面的瑕疵，里面的裂痕啊，就藏不住了，就慢慢显露出来了。世界有很多角落都在黑暗的里面，需要光啊！光也代表真理，对吗？真理就显明那个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恶的。同样，人的心里面，我们充满也是很多的私欲啊，我们有很多的盲点，我们其实很需要，我们很需要光进去，因为你跟他说了半天没有用的。他总是觉得就是啊，老公的问题，我孩子的问题，这个公司同事的问题。你跟他说他好多辩护，他不说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你今天的人那么强势，你叫他 say sorry 是很难的。哦，而且他可以说他自己不好，你千万不要说他不好。他可以把自己贬得很难的嘛，但是说对啊你是不好，哇他就起了反应。啊，我们那个张继松不是说嘛哈，哎呀我心里柔和谦卑，然后说柔和谦卑不能挂在嘴上，然后那个人就骂了他很久了。那接下来柔和谦卑吗？是不是？有些人心很刚硬的，我只可以说我自己，你没有资格说我。这就是为什么光要透进去，光就把这一种啊东西都显露出来。所以女士们，为什么所有你的化妆台里面都要放灯呢？就是希望能够出门之前那个所有瑕疵都能够掩盖一下，那才出来的，对吗？光能够给人指引，所以机场的跑道都是要点亮，所以亮了飞机就可以平安的起飞，平安的降落。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如果没有光，你也看不清楚前面的方向，你是摸着走的。如果你说啊，人怎么走应该很安全，只不过是瞎子领瞎子，他有一天出问题，你有一天也出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需要光。那基督徒的生活圈子也应该活出基督的信仰，因为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光，人会不会从我们身上看到真理呢？啊，好像人家都这样说，诶，这个家庭不一样哦，他不是这样做哦，去问问他为什么。诶，那你就指引他进到离主近，而不是跟着世界走。但是你也跟着世界走，又没有什么东西造出来了，对吗？那我们明白了盐跟光的功用，我们进一步就要了解，那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才成为盐，成为光？那我们怎么能够来影响这个世界呢？ 那前面稍微已经区分了一下那个盐跟光的不同，那现在我再比较详细的跟你们说两样的对比哈。我说了盐就是一个 substance 一个物体，光是一个能源。那盐呢，是它的功能是隐，它的个性是隐藏的，是内在的，你放入食物放入那个祭品上面你是融进去的。光就不同了，光是藏不了的啊，那个门缝里面透了光都给你注意到，所以光是公开性的，光的那种的发展是外在的，而且是它一去到的地方是整个角落都充满它的。那个这个比咱们，我们有时候啊，我们人是要做个人的见证啊，他看到我有点不太一样啊，这个个人的见证，有时候呢你就站在台上面啊，天父怎么拯救我，怎么替我解决问题，怎么医治我，你是要公开的，但是那个只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有时候要个人性的，还有时候是静态沉默的，你影响的是潜移默化的，尽在不言中的。有时候呢是要出去什么啊，我要医疗短宣，有时候呢我要在那边里面呢啊发什么的东西给你，要有这种公开的，因为是在动态的。有时候要间接的，用点智慧的。有时候你发现这个是违背真理，你就直接，就有时候基督徒啊，我们也去做个示威啊，就是说啊，不是示威了，就是举牌子，就是说一男一女的婚姻才是合神心意，你要表明你的立场。所以我们看到你说上帝不是随便挑个例子跟我们讲了，上帝要让我们知道，有时候要做盐，有时候做光，因为盐跟光是不同，但是盐跟光加起来才是完全能够表达出这一个福音生命见证这种宣教这种的行动。那我们就奇怪，就是说上帝为什么不叫我们做胡椒粉啊，做辣椒酱，让我们做盐做光呢？就是因为你看到他们的特性，对吧？但是我们要注意哦，虽然我们有这一个的命令要做盐做光，但是十三节的下半段耶稣警惕门徒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无用的基督徒了。你说哦，没关系啊，无用反正明哲保身，我不累着人，人家不累着我。圣经说会被人践踏的，你失去你的作用，你会被人践踏的，弟兄姐妹。那真正的盐，我们知道是氯化钠 sodium chloride， 它本身是不会失去味道的。可是古时候那盐通常是从死海那边提炼出来，那中东地区啊，那些盐呢掺杂了很多的沙子，很多的杂物，很多矿物质，所以啊，你兑了一堆，可是呢，里面呢、啊，那个盐呢、啊，过了一些时候、啊，慢慢消失了啊，蒸发了啊，冲化，剩下来的全部都是那些杂质，就是沙子，就是矿物质。所以那些盐分解融化以后，剩下的拿出来是不会咸的，因为那个盐走了，它剩的就是渣子，所以那些是没有功用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可能很多废物了呀。也许我们在工作生活中，我们不很认真，我们挺得过且过，很马虎嘛，很不太负责任啊。可能周围的人都知道，你公司的人也知道。也许可能有时候挺自我中心的，什么都是保护自己第一，或是说话太多了。很喜欢好大，起来就讲话，或是有时候自私啊，别的，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沙子，都是矿物质。如果这些东西太多啊，我们失去影响力的，因为里面真正的盐分没多少，那就只有这些其他的杂物，这些杂物没有功用的，它发挥不出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来想，就算我们有这种盐的成分，但是盐也不能够整天是躲在这个盐罐子里面呢、啊。那么 你再给他最好的装饰，他可能在台上面里面就是点缀一下。可是盐的作用是什么？要撒出去的。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哈，啊，今天还在卖，不晓得第几版了哈。我们当中有人读过这本书吗？Oh, the shaker, oh, into the world. 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长老介绍我们去读这一本书的，这个 Rebecca Pipert， 他呢就说，他那个本书如果字面就说要离开盐罐子而进到世界，这本书其实写了厚厚的都是要鼓励基督徒怎么样透过开放家庭，举办福音性的查经，跟一些能够建立友谊的方法向亲友同事邻居来传福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就实行了所谓的六次福音信，我也去参加过去讲一两次的福音信啊，就是用这种短期的，因为你亲友叫他长期来他没兴趣，你就说哎来我家吃个饭啊，我们一同来探讨信仰啊，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些几个好朋友，因为好朋友才被你请得到嘛，街上的人怎么能够容易来呢？所以来啊，我们呢就跟你讲讲福音。那肯定他讲一下他的见证呐、啊，他就怎么就只有四次六次不多，哎，其实也挺有果效的，也带领了一些人，起码为他这个布道会有什么铺好一个很好的路。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做法啊。佛教的就不同了，佛教呢是避世主义啊，他要你呢就是七情欲全部要戒绝。啊，所以呢，他就躲起来的，他跟世界是隔离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就是进到世界，但是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可是呢，我们人呢、啊，总是喜欢跟嘛同类的人住在一起，对吗？啊，老中当然希望能够住到华人去，所以我们现在有黑人去 Oakland 某些地方，我们是不去的，对吗？啊，白人去，为什么来到这边呢？其实我相信 person 的人看到我们那么多亚裔进来，他们也很担心的。OK， 那犹太人去，日本人去，所以就慢慢就是Japan Town 什么 Town 什么 Town 都出来了。中国人也一样，喜欢就搬在一起，好的学区，治安好的区，有钱人的区，同种的人呢、啊、就同一区，所以慢慢我们生活呢有一点就所谓的孤立起来了，所以这种的就人与人之间就有点隔阂啊，所以啊我们变成什么往内发展。叫做 ingrown， 这好像一个大 bubble 啊，把我们跟世界的人隔开啊。我曾经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经常都不在家哈、啊，人家看到我呢，就是反正听到 garage 卡，那 garage 就下来。你们可能更多吃素，因为常年送孩子们嘛，啊，对吗？啊，那呢，他们啪，这个人回家了，啪，这个人出门了，啊，然后我的邻居换了三户，我都不知道。那尤其在教会的迎新聚餐的里面。那聊天聊起来，然后你住哪里啊？我在大华附近，我也住大华附近啊，啊，我也住在那条街啊，我是155，啊，我是155，啊，原来你在我家对面，就隔壁，我们隔一条巷子，啊，那个弟兄，我前几天还跟他吃饭呢，他去到教会是迎新呢、啊，我在迎新当中，你们才知道他是我的邻居。就住在我一条巷子里面，那有时候我想到我这个生活也是好像非人生活这样的哈，就是什么那么隔壁发生什么事情好像都不知道。因为姐妹，我希望你不会像我这样的发展这种情况。那我们传道人呢，就整天教会的人，或者说你的朋友，你的朋友的朋友，所以变成久而久之，我们就与世隔绝了。我们好像是布道会都不知道请谁来了，因为全部都是弟兄姐妹那种感觉。我读过一篇的文章啊，题目很有意思，他说我的社区不够闲，那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文章里面啊，就形容今天的社群是所谓的电梯式社群，就大家都涌在一个地方里面，因为大家都喜欢搬到同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其不是几乎相亲的了，碰到的了，可是很奇怪，那么靠近，但是大家一语不交，我也不看你，你也不看我，好像不好意思这样，很无奈的就看着那些数字密码，然后灯开，你就出去了，灯，那你又进来了，你不要跟左的人打招呼，也不跟右的人打招呼，顶多老美比较好一点，就跟你笑一笑这样。然后如果偶尔碰到，哎，第二几层的人来，那就跟他对起来讲话，虽然是隔了几个人。 可是当那些人不存在一样。哎，你好吗？你去买菜啊？哈啊，这个叫做什么？近距离，但是非常有距离的一种社群。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生命会不会就到一个程度，就是哇，跟与世隔绝哈、啊，我们生活圈子越来越缩小。弟兄姐妹，我们也怎么样接触到人群呢？所以为什么各行各业信主的人有不同啊？你有些你是做生意，你接触的不同类的人，你说家庭主妇，你可能是接触不同的人，你是 the professional 都不一样。所以保罗有句劝勉，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然后他正用爱惜光阴的时候呢，他就加了一句，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但是这个交往不是点一下头发一个字条给你，那是要建立深度的友谊。你怎么能够带领他信主，劝他，影响他，是要跟他建立深度的友谊。他为什么要听你？他为什么被邀请到？是因为你跟他建立那个友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先决条件。同样道理，如果我们今天要发挥我们的作用，那我们就一定要跟人家建立有点深度的友谊。在第十四节里面，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是不能隐藏的。十六节他就说，光要照在人的面前。所以他说，谁会把这个光放在斗底下？然后你看十六节，要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看到没有？这个要见证出来的，这个不是嘴巴讲解福音的，这个是要人家看出福音来的。以前在死海哈，如果你跟过去这个圣地，我们就到了那个死海古洞啊、你就看到那边哈，以前有一大堆人，为什么有这个的？是有一批就是叫做 Essenes， 他叫做爱尼色人，这一群人不满那个时候这种这个犹太教的那种的败坏，所以他们呢很厌倦当时社会的邪恶，这一派是苦修行的，他就搬离了人群，就自己去到死海那种子两不圣诞的地方，就聚在一起住了，那在那个角落寄居，他们还称自己是光明之子。好，但是光明自己呢？自己呢是离开这个黑暗的角落，把自己的光明呢从黑暗里面挪走，就去到一个角落里面住下来了。然后呢，在那边呢，他就开始抄写圣经啊。结果就是我们今天啊，以赛亚书也讲过这个死海古卷的由来。那他们的贡献也大概就是这样了。可是这一名自称为光明自己指的人呢，就像耶稣说，他甘愿远离这个世界，把那个灯放在斗底下。Guy Dowd 啊，也是一位高中老师，他是一个英文老师，我是教生物的。他也是一位基督徒，后来也当过牧师。1986年，他被选为是 National Teacher of the Year， 所以他被引进到白宫里面去接见雷根总统。当时呢，宗教的圈子对美国的公立学校的教育很失望，所以有一个风气哈、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风气，就开始慢慢把所有的子女啊都迁到私立学校。都迁到基督教学校 ，homeschooling 就从那个时候就发展出来的。那个时候我还在教书，所以呢，久不久就被请到不同的地方里面去讲讲座。讲什么讲座呢？究竟要不要把我的子女送到基督教的教会啊、学校？究竟要不要办 homeschooling 啊？那我的答案都给他们很失望的了啊，所以他们后来也不听我的了。但是这个 Guy Dowd National Teacher of the Year，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竟然说，我喜欢在公立学校教书，我的子女也在公立学校里面读书，因为当我很年轻很自卑，我有 depression， 我拼命吃冰淇淋，我很胖的时候，是一位公立学校老师带领我信主的。 有很多人他说没有能力到私立学校，那你就怎么就打三分工要把他送去吗？他说这一群人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40的说，小子们，你坐在小子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他说弟兄姐妹，你要替耶稣做工，你就坐在小子的身上。小子是什么人呢？小子就是这些没有能力离开公立学校的人。那大家如果都像这种光明自己都跑去了，那这个世界的人是交给谁啊？所以他说这群人很缺乏照顾。他的总结是，我认为能照亮这个黑暗世界最好的方法，不是指责他、排斥他、摒弃他，而是把自己的光照进去。他这一番话是我在公立学校里面多待了一两年，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灰心，我很想离开我的这个教职，因为我觉得实在是浪费我的时间，这群人是不想学的。但是他的这番话是神后来呼召我出来信神。耶稣吩咐我们呢，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煮东西放一点就够了，太多不行，会很咸。同样在黑暗的地方，你点一根蜡烛啊，它是有这种什么，它是有这种的传染的这种作用。你不要需要做一些什么轰轰动动，什么宣教士寻道士，不用。有时候你一点点的小善行，一点点爱心，它就很有吸引力了，它就会带动一些情况出来了。我们影响世界，影响公司，影响我们周围，是这样影响的。 Edward Kimball 他是个主日学老师，很多人不太知道他是谁了。他发现他班上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好久都没来上课了，好久都没有来参加教会了。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是替他那个舅舅在那个鞋店打工，他就跑去找他，拍他的肩膀，带到旁边关心他，为他祷告。最后这个年轻人热心追求，他就成为一位很有名的布道家，就是 Dwight Moody。 这个年轻人在美国信主，就跑到英国去。他的信息感动了一个叫做 F.B. Meyer。 那 F.B. Meyer 呢，这个人后来成为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那 F.B. Meyer 又被邀请从英国跑到美国去讲道，他的信息就改变很多人生命，其中包括一个叫 John Wilbur Chapman。这个人后来也成为美国非常出名的奋信家。他的事工越来越忙，忙到程度他要找一个帮手，说他后来找到一个刚刚信主的年轻人帮手。这个愿意被他训练的年轻人叫做 Billy Sunday。 这个人呢是很出名的棒球手，但是他也是很出名的布道家。那 Billy Sunday 的布道热忱呢，激励了很多很多人，其中一个就是 Mordecai Ham。有一次 Mordecai Ham 在布道，也是1934年 Billy Graham 决志信主。那他的故事我们都不用说了，都知道，刚刚去世。这个叫做门徒训练101，你把生命经营在一个人的生命上，他将来所做的比远远超过你的。但是如果追说，就是回到一个人叫做 Edward Kimball。 1997年我从缅甸短宣回来，那顺道的停了台湾，没迎看他的家人，我就看那个曾经在丰原台中接待我的那个王牧师，因为我在他那边有两个暑假做了一点的宣教工作。那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两个人跑来找我看出我在哪里吗？比较瘦的那个那有两个人跑来，又特别要谢谢我到牧师的家里面。其中一个呢，就是我想起来，当时的 我在那边用英文绘画哈来吸引一些的大学生。他开公车那一站停了，就是在门口，他看到这个标语，他要报名。可是呢，他读的是可能是二专、三专那种，那跟其他的一些真的大学毕业的人呢，那个英文是底子是不够能力。他一看到有压力，说他来了一两次就不来了。那我就打电话去问他为什么，他不好意思说，但是我可以洞察他，他说他自己人家可以讲得那么很溜的，他就没有办法，他就不来上课。我说没关系，你来，我替你额外补习了啊，来。他就继续来了，继续来呢，我也走了，我来回美国了，他就一直在那边聚会了。聚会时候呢，生命当中啊信主了，神不但在他身上工作了，后来念神学传道了。那其实他讲，他不讲我还认不出来，他一讲，哎，有这个印象，因为是蛮多年了嘛。那当时呢，那天晚上还有另外一个弟兄也跑来找我说，哎，这个人找我。那另外一个弟兄找我干嘛呢？这个弟兄呢，后来成为教会里面的执事。那其实我去的时候跟他接触过，他也是很热心的。这位弟兄也来谢谢我，他说我谢谢你是因为呢，我的太太就是这个姐妹带到教会信主的，那就当了我的太太，所以就说两个福分。所以这个姐姐来谢谢我，这个妹妹的丈夫也来谢谢我，因为你把她带来，她把妹妹带来，那个妹妹就成我的老婆了。啊，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个小动作，其实得出来那个是超乎你以外的。我以前教授的时候，在学校办公桌里面就贴了一个左右铭，有时候伤心难过的时候就看看他，上面用英文写的 A teacher affects eternity. He can never tell where his influence stops. 一位老师能够影响永恒，因为他永远无法估计他的影响力会停在哪儿。今天你影响这个人，这个人在影响那个人，那个人在影响那个人，是你没有办法与基督姐妹好好教主日学，好好帮助你的儿童，好好帮助你的青少年。 You never know where your influence is going to stop. 基督徒的生命像盐一样，我们要渗透世界。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里面默默为主见证，有时候也要光一样，你要走出去，你要把这个黑暗赶走，你要公然的为主来做见证。有首诗歌很喜欢，在我们诗本里面的这首诗歌呢，475首，那里面呢有一个歌词哈，那边呢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像一本书展示在别人的面前啊，你的生命像一卷书，哎，人看到你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说，怎么做事情，怎么做决定，它就是一个见证。这一本书是无字天书，但是里面是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唱这首歌预备心来领啊这个杯饼。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没有味道的盐呢，啊，或是放在斗底下的灯呢，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像这个诗歌所说展示在人前，让人从我们身上认得耶稣，不要只是讲耶稣讲福音，让人家看出我们的福音。我们来唱这首歌475首。生活像树站在人间，被众人仿佛生念，能否指引别人归主，能否助你认识耶稣，让人助你认识耶稣，耶稣，让人从你认识耶稣，爱耶稣，
众信真诚传扬耶稣救赎主，让人主你认识耶稣。不论日夜为主而活，真诚中用相恩主，令人得着生命真光，让人从你认识耶稣，让人从你认识耶稣，耶稣，让人从你认识耶稣啊，耶稣，忠心真诚传扬耶稣救赎主，让人从你认识耶稣。
耶稣的一生摆出来，就是有盐跟光的生命。那我们知道他为我们的牺牲就是以身来作则，让我们知道如果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的话，那他为我们所摆上的赎价就没有白费了。好，我们先来祷告。主啊，你才是世界的真光，我们本身没有光发出来的，因为我们是堕落的罪人，但是主，求你让我们像镜子一样常常仰望你，以致我们可以反射出来你的生命。感谢你为我们舍身，让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做门徒。我们任何的训练如果不愿意付这个门徒的代价，我们也只是个空谈而已。愿主自己的代价成为我们这个效法的地方。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